几万人，或者是几万人的一个大臣，一个大臣，那居然五十个亿人都找不到，所以可见神毁灭这个城有他的原则，他绝对不让义人跟恶人同时灭亡，公义的神不做这样的事。所以神说，好，你只要能告诉我不到十个亿人，你只要有十个亿人，我也不灭他。结果你看见亚伯拉罕他不说话，他就很清楚，他就知道在什么时候，在挪亚的时候，你看见不？经过120年的传道，传了半天，大家有听没有见？而且你看见吗？全天下只要有十个亿人，神都不毁灭这个世界。就果然就八个，就是挪亚一家八个。所以，如果今天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神做了审判的事，在神的感觉里面，神知道连十个亿人都不到。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到底在最紧要的关口，还是人的安危，还是人的保障。所以这个时候是天使拉着罗德的手离开索德玛和摩拉。现在有个问题，如果那次约拿传福音的的确确叫尼尼微人悔改，这个悔改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审判这个，要定这个世界的罪，因为连尼尼微都悔改了，我们居然没有悔改。所以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绝对的，圣灵的工作是成功的，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很多的人他们悔改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过100年、200年以后，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你很多人又回到他原来的世界去了。那么慢慢慢慢的，尼尼微的本色又出来。当时因着悔改的缘故，的确有很多的人是义人。所以我们要相信，等到尼尼微要倾倒的时候，并不是说在那个时候尼尼微就没有义人了，没有，不是，就好像在索多玛和摩拉倾倒的时候，你看见还有义人，清楚吗？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到底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好像当时罗马帝国一样，不也没有错？罗马帝国，你看见经过了300年，教会就逼迫教会300年。结果300年以后，你看见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结果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然后呢，你看读历史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尼尼微的故事重新表演出来，尼尼微那个预言终于成就了。那果然，你看见君士坦丁宣布说，我们拥抱基督教来做国教。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从上到下。通通悔改的，这个很明显有政治的影响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当你如果仔细去读尼尼微悔改约拿故事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个当他悔改的时候，是尼尼微王起来说话，所以很明显有些政治力量的干预。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真信假信，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你看总是有人真的悔改的，总是有人真的是异人的。罗马帝国继续下去，罗马帝国还是像尼尼微一样，还是你如果看见还是你很明显的，就是帝国来说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不要忘记，因着那次大的复兴，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异人，很多很多人真的相信了王权，有的不过是挂名的就是了。好了，因着这个情形，因着这一种当时不是单纯的，所以很自自然然，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你很自然读到欧洲的，你就看见说后来宗教怎么跟世界结合，后来罗马天主教怎么会跟罗马帝国能够结合。所以很清楚，就是不管怎么样，人还是听见了福音，不管怎么样，人还是悔改了。但是虽然如此，你怎么会想到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么从前没有传福音以前， 在罗马帝国里面，在罗马这个希腊帝国里面，许多的文艺现在要复兴的，而那些文艺根本是异教的文艺，可以说根本是完全是异教的文化，居然能够复兴了。而且不止如此，你到了这个教皇的官邸，那特别今天你特别到了梵蒂冈，你到了后面去参观那个整个的博物馆，你就知道那些博物馆里面收藏的东西都是当时教皇收藏的东西。那个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有没有可能在他的图书馆里面能够拥抱这些所有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东西？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怎么会想到教会会堕落到一个地步，教会会被掳到巴比伦，教会居然到一个地步不知道什么是救恩，需要接受赎罪券才知道什么是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马丁路德是站在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面前说 Here I stand， 我为此站住了。他一离开那个地方，他的生命再也没有保障了，任何人都可以暗杀他。所以幸好有德国王子派人把他劫持到一个古堡里面去，所以马丁路德才在那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翻译了新约圣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说因着这些缘故，你看见吗？果然你看见马丁路德把教会从巴比伦再带回来。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教会曾几何时被落到巴比伦去？今天很明显的，今天当整个教会被落到巴比伦，神是公义的神，神能够就这样就算了吗？当然不能。所以很明显，尼尼微的预言其实就是教会历史里面的预言。慢慢改革运动起来了，慢慢一直到我们的今天，就怎么有许多许多的故事。但有一件事你知道，尼尼微曾经全从上到下悔改，现在神的人在用光了，证明什么？他们连十个预言都没有。只要有十个，神不做，神不毁灭这么重。所以幸好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尼尼微那个是约拿的工作，结果你看见吗？到底有一些预言，不多，但是还有几个。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底罗德是什么样的语言？我们好好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那弟兄姊妹，神公义的神，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很快要走到尽头。然后呢，第七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艺人。这个艺人有一个好处，他会忧伤，明白吗？他为恶人隐形忧伤的艺人，所以记得这个艺人是个失败的艺人。你看见他起初是他选择了索多玛俄摩拉，然后他自搭帐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俄摩拉，他里面不平安的，但最后还是到了索多玛俄摩拉，这是他的拣选。那么在当他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弟兄姊妹，到底他是艺人，所以他里面会忧伤。如果你不是艺人，你就不会忧伤。所以只他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艺人。所以所有这些恶人，他们的行为都看在罗德的眼里，罗德没有欢喜，罗德 为他们忧伤。罗德因为那义人，义人罗德 ，OK，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你看见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你明白吗？大灾难是要临到什么？审判要临到所有住在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怎样？你住在他们这里，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所以很明显的，那个义人住在他们中间，没有分别，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上头。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尼尼微倾倒了，当时的确悔改，你不能说那悔改是假，有的人悔改是真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是义人，这些义人如果在神要毁灭以前，他所看见的世界，他是天天伤透，如此而已。所以你真的读那故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天使就告诉他说，你把你所有的家人通通聚在一起，我把他拉出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女婿，稀奇不稀奇？他女婿根本不听他的话，为什么？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难得有一个家是个完整的家，难得有一个家不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很明显这个家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而且他的女儿也嫁了先生，很清楚，这恐怕是在整个索多玛俄摩拉最完整的一家，最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家。就说各方面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可以说他们错了，我们是对的，但是很稀奇，到底女婿是你家里人，到了最重要关口的时候，你只要说一句话他能听的，他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以为那是戏言。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随便说戏言。你以为是幽默，你以为讲讲就可以了，等到严肃的时候没有人听你的。所以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一言九鼎，到底他话是不是有分量，就看这个人是不是平常是随便说话的。你如果随便说话，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你家人根本不听你的。很明显，弟兄姊妹，你怎么说都没有用，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罗德是义人吗？是义人，他天天为这个天天为义恶人的淫行忧伤的事，而且这样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他有个心叫义心，就天天伤痛，没有用，那个家还是那个家。所以到时候需要天使拉着他们才能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看望的时候，有时候你看见许多破碎的家庭，那么有的时候你说如果他不来聚会也没关系，这些人常常来聚会，那么家庭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明白吗？今天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里不只是一个失败的艺人，而且是个失败的家庭，而失败的家庭是因为这个失败的艺人。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失败的丈夫加上失败的妻子，才有失败的儿女，才有失败的家庭。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都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在那里讲，我们在那里传说，你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们不过就是像罗德一样一心天天伤痛而已。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在这个时候神还是蛮有怜悯，是拉着罗德离开了他的家。所以我们相信说，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所以面对着许多的艰难，许多时候你看见有的人见证都不做，有的人在那里是基督家庭，他见证都不做。如果你看完来看望去，你若报告这种光景的话，你只有报告坏消息，不可能好消息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到底最后谁要怎么做呢？所以 Spark 就说得很好，他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很大的分开，他把信的和不信的就分开了。 有呢，他把属肉体的跟不属肉体的也